Mandarin，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您收听美国之音在2019年12月29号在美国东岸时间早上4点，也就是北京时间下午5点，我们从美国首都华盛顿现场开始的中文广播。首先播报国际新闻。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12月28号决定废止一项已经实施了20多年的旨在惩罚性工作者及其客户的司法外强制劳动制度，但是强调卖淫、嫖娼依然属于违法行为。据中国官方的新华社报道，13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15次会议通过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废止有关收容教育法制规定和制度的决定，从2019年12月29号开始实施。中国收容教育制度实行了20多年以来，一直备受法律界人士和国际人权组织的批评，理由是该制度可以限制公民人身自由最高达2年，但却不需要经过法律的审判和辩护，与中国宪法所规定的保护公民人身权利相冲突。但是新华社的报道称，收容制度实施20多年来，对于教育挽救卖淫嫖娼人员、维护良好的社会风气和社会治安秩序发挥了重要作用。此前，全国人大法工委主任沈春耀曾经表示，近年来收容教育措施运用逐年减少，有的地方已经停止执行。经过调研证据发现，有关各方对于废止收容制度的这个做法都已经达成了共识。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召开执政党会议，在他设置的年底最后期限来临之前讨论重要议题。朝中社说，朝鲜劳动党主席金正恩星期六主持了劳动党第一天的全体会议，讨论党建活动、国家建设和国防建设的重要事务。朝中社说，全会讨论了朝鲜劳动党和国家的斗争方向，以及我们在当前形势下取得革命新胜利所涉及的重要政策议题。但是朝中社没有提供这次会议的进一步详情，只是说会议将继续进行。但是路透社说，朝鲜劳动党召开全会的一个星期前，平壤方面举行了朝鲜劳动党中央军事委员会会议，讨论强化国家军事能力的议题。朝鲜本月早些时候表示，在本月某个时候召开劳动党全会，讨论并决定国内外情况变化所涉及的重大议题。路透社说，朝鲜方面多次要求美国政府在年底的最后期限来临前，就朝鲜核武计划问题提出一个新的倡议计划，消除双方的分歧。朝鲜警告说，如果美国没有能够满足平壤的期待，就可能得到一个不希望的圣诞礼物。美国防务专家指出，为了有效应对中国和俄罗斯的战略威胁，美国海军不该考虑削减大型水面舰艇的数量。国会参议员也对美国海军计划缩减舰队规模的报道提出质疑。美联社在28号引用了匿名国防官员提供的消息说，为了节约经费，美国海军正在考虑削减大型水面舰艇的数量，用节约出的经费完成现有战略弹道导弹潜艇的更新，用新型哥伦比亚级核潜艇来替换目前的俄亥俄级核潜艇。为了实现这个目标，海军正在考虑未来5年中把阿利伯克级驱逐舰的建造计划从12艘减少到7艘，以节省94亿美元的造船经费。最新统计表明，美国大规模杀伤事件今年创下新高，一共造成211人死亡。美联社公布的最新统计，2019年美国一共发生了41起大规模的杀伤事件，其中33起是大规模枪击事件。美国女宇航员刷新美国女子全世界太空飞行记录，而且预计会接近男子太空飞行的美国记录，这是由克里斯蒂·科赫所创下。美国之音国际新闻。
大家来到这期的美语训练班，我是杨林，
我是 Mike。 杨林来告诉大家今天都要学什么。
没问题，今天我们要领略一下大城市的生活方式，看看怎么表达动用关系，还要告诉你怎么说吊胃口。
I used to think I was from the big city growing up. Then I went to Beijing and realized just how small my hometown is.
I would say Columbus is a medium-sized city. I love growing up in Beijing. There's always so many things to do. You could never ever get bored. 但是这个咱们等会儿再聊，现在我们先赶快来进入第一个单元 Learn a Word。
Learn a word.
Today, we're going to learn the word
questionable. Questionable is spelled Q-U-E-S-T-I-O-N-A-B-L-E. Questionable.
Questionable 意思是有问题的，尚未确定的。
The quarterback hurt his knee in the first quarter. His return to the game is questionable.
美式足球四分卫比赛第一节膝盖受伤，能不能继续比赛现在还不能确定。
Jill Kelly, the woman who sparked former CIA Director Petraeus' scandal, founded a questionable cancer charity with her doctor husband.
美国前中央情报局局长彼得·雷乌斯丑闻事件的导火索，一个叫吉尔·凯利的女人跟自己当医生的丈夫一起开办了一个很有问题的癌症慈善机构。好的，今天我们学习的词是
questionable, questionable, questionable.
I find something very questionable these days.
What's that?
So, all the cookies in my second drawer will mysteriously disappear, especially after you've been sitting here helping me write a script.
Anyways, are we still going salsa dancing this Friday?I should warn you, I've been practicing.
你又撇开话题。去散散也行，不过最近要写的稿子实在太多了。如果就光我自己写的话，我可能写不完呢。
Maybe I can help you out a bit. And then you should be able to go, right?
Exactly. Don't worry, there's not a lot to do. Just finish these four scripts and reply to all the fan emails. Oh, also, my yoga ball seems flat.Could you inflate it for me as well? Oh, and then could you...
Yanglin, I'm not stupid. You are totally stringing me along.
Oops, 被你发现了。开个玩笑嘛。不过呢，你刚才提到了一个很好的词儿 string someone along. 咱们来听听今天的 words and idioms, 看看这个习惯用语怎么用。
美国习惯用语
Words and idioms.
各位听众，现在播送美国习惯用语第800讲，我是杨晨。
我是 Douglas Johnson。
我朋友 Jenny 的老板实在是很糟糕，这两个月以来，他一直让 Jenny 觉得自己有机会被提升为部门主管，所以没完没了的让他加班，自我表现。其实我觉得那个老板根本就是在欺骗他。牵着他的鼻子走。在英语里有一个习惯用语专门形容这种情况，叫 string someone along.
To string someone along. String is spelled S-T-R-I-N-G. String. Along is spelled A-L-O-N-G. To string someone along.
String 是绳子的意思。To string someone along 是指为了让别人替自己做事而愚弄蒙蔽他，或是吊他的胃口。刚才我们说到 Jenny 的老板就是用提升作为诱饵，让 Jenny 加班加点的替他工作。在生活中我们经常遇到这种情况。在下面这个例子里，一名男子对他女友的真实想法摸不着头脑，让我们听听他是怎么说的。
It seems like she's happyBut whenever I bring up our future, she always changes the subject. I just bought her this diamond necklace, and she told me she loved me, but then she said she's busy this weekend. Do you think she's just stringing me along?
看上去她跟我在一起还是挺高兴的，但是每次我一提到我们今后的打算，她就会转移话题。我刚买了一条钻石项链送给她，她说她爱我，但又说这个周末没时间。 你觉得她是在吊我的胃口吗？
依我看，这个女孩根本就不是真心的。我就听说过好几个这样的女孩，完全是看上了男朋友的钱，有些甚至在取消婚约以后也不把订婚戒指还给男方。好，让我们再来听听上面那段话。
It seems like she's happy, but whenever I bring up our future, she always changes the subject. I just bought her this diamond necklace, and she told me she loved me, but then she said she's busy this weekend. Do you think she's just stringing me along?
这种男人就像是被拴在线上的木偶一样任人摆布，真不值得同情。其实啊 ,to string someone along, 这个习惯用语就是由此而来的，其历史可以追溯到20世纪早期。我觉得干推销员的都是很厉害的人物，不知道你有没有同感。他们凭着三寸不烂之舌，总是能把商品推销出去。不过，下面这个例子里的推销员却是被客户牵着鼻子走。让我们听听看。
I love getting all these free lunches and baseball tickets from this salesman. He really thinks I'm going to buy his computer system. I think I might string him along just a little longer so I can get tickets to the playoffs. Then I'll say, we've changed our mind.
我从这个推销员那里得到了很多免费的午餐，还有棒球比赛的球票，真是太棒了。他还以为我肯定会买他的电脑系统呢。我得再哄他一段时间，等拿到了免费的棒球季后赛球票后，再告诉他我们改变主意了。
这人可真够损的，吃了免费的午餐，看了免费的球赛，最后才告诉别人你的东西我不买了。这种事儿我可不会干。好，让我们再听一下上面的例句。
I love getting all these free lunches and baseball tickets from this salesman. He really thinks I'm going to buy his computer system. I think I might string him along just a little longer so I can get tickets to the playoffs. Then I'll say, we've changed our mind.
美国人气很旺的真人秀《幸存者》要求参赛者不仅要有一个好身体，还要有过人的情商和为人处事的技能，要会拉帮结派、挑拨离间，努力坚持到最后，不被别人挤出去。当然啦，他们的策略之一就是要
string other people along，
牵着别人的鼻子走。不过，参赛者蒙蔽对方的手段一定要高超，否则一不小心，也许自己就成了被别人蒙蔽的对象。好，这次美国习惯用语就到此结束。我是杨晨。
Washer Douglas Johnson。
这次节目的制作人是胡晓玲。谢谢各位收听。
Until next time。
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This has been Words and Idioms。
Mike， 我问你一个问题，你要老实回答。
I always tell the truth.
Have you ever strung a girl along? I bet you have.
Me? Of course not. A girl actually strung me along when I was in high school. I thought she really liked me, but in fact, she just wanted me to do her homework for her.
That's awful. Aw, 可怜的 Mike, 肯定又心灵受伤了。
The result is, now I am very careful not to string anybody along.
I don't know about that, but...I think eating non-stop is definitely part of your identity.
Hey!
开玩笑，开玩笑。不过既然说到了 identity, 我们就来学学这个词的用法。
Learn a word.
今天我们要学的词是
identity. Identity is spelled I-D-E-N-T-I-T-Y. Identity.
Identity.有个性、个体、个人身份的意思。
Identity theft.
身份盗用。有统计数字显示
，As many as 9 million Americans have their identity stolen each year.
美国每年有多达900万人身份被盗。
There are about 10,000 identity theft rings in the United States.
美国从事盗窃身份的团伙就有大约10,000个。为了保证自己的经济安全。
Roughly 40 million Americans purchased some sort of identity theft protection service in 2011.
2011 年，美国大约有4000万人购买了某种形式的防范身份被盗的服务。好的，今天我们学习的词是
identity, identity, identity。
我记得我刚到美国的时候，就有些 identity crisis, 身份危机。特别想和美国朋友混在一起，赶快融入美国社会。可是有时候又觉得自己在中国生、中国长大，怎么可能融入美国社会嘛？
But now you have a lot of friends from both sides, and you are working to introduce American culture to our Chinese audience. It's a great use of your language and cultural skills.
Oh, thank you, Mike. You are never this sweet to me. 我都不知道说什么了。I'm totally going to pull some strings and help you find a girlfriend.
I mean, who wouldn't love this handsome face?
Oh, gosh.
Okay. You just mentioned a good phrase, pull strings. Let's listen to another Words and Idioms and find out what it means.
美国习惯用语
Words and Idioms
各位听众现在播送美国习惯用语第801讲，我是杨晨。
我是 Douglas Johnson。
我的邻居特别有女人缘，三天两头换女朋友。她不仅财大气粗，而且手眼通天。只要她愿意，随时都可以请人到城里最好的餐馆去吃饭。即使是星期六晚上，而且是在没有提前订座的情况下，只要他的一个电话就能把一切搞定。在英语里，我们说
To pull strings. Pull is spelled P-U-L-L. Strings is spelled S-T-R-I-N-G-S. To pull strings.
Pull 是拉的意思， string 是绳子的意思。To pull strings 连在一起，就是通过重要人物在幕后操纵，在幕后牵线的意思。在下面这个例子里，一个学生私下里告诉自己的朋友，说他的一个同学可能是走后门才被学校录取的。让我们听听他是怎么说的。
I think Will's father pulled a few strings to get him in here. Do you know his father's an old friend of the college president? It's so unfair. I mean, Will's a nice guy.But he should have to work to get in like everybody else.
我觉得威尔的爸爸肯定是走后门才让他被录取的。你知道吗？他爸爸是学校校长的老朋友，这太不公平了。威尔其实挺好的，但是他应该跟我们大家一样，通过努力被录取进来。
走后门上大学确实不公平，不过世界上很多事情就是这样。在英语里有一种说法叫
It's not what you know, but who you know.
意思是说，重要的不是你知道多少，而是你认识什么人。你能猜到 to pull the strings 这个习惯用语的来源吗？没错，是从木偶来的。To pull strings 这个习惯用语出现于19世纪下半叶，最初是指操纵木偶，因为操纵木偶的人可以让木偶按照他的意志行事。好，让我们再来听听上面那段话。
I think Will's father pulled a few strings to get him in here. Do you know his father's an old friend of the college president? It's so unfair. I mean, Will's a nice guy, but he should have to work to get in like everybody else.
大家肯定还记得去年美国的豪门千金帕利斯·希尔顿因为酒后驾车、无照驾驶、发生车祸等罪名被判入狱的事情。不过，下面例子中这个著名的演员却设法摆脱了牢狱之苦。让我们来听听看。
It doesn't surprise me at all. I'm sure he knows more than a few politicians. All he had to do was pull some strings, and he got special treatment. That's the way it works.
他能躲过牢狱之苦，并不让我吃惊。我敢肯定他一定认识不少政界人物，只要他打通一下关节，就等得到特殊的对待，不就是这么回事吗？
真希望哪天我遇到什么事儿，也能有人
pull some strings for you，
那就太好了。 大家要注意，使用这个习惯用语的时候，通常都说
pull some strings，
或者是
pull a few strings。
好，让我们再听一下上面的例句。
It doesn't surprise me at all. I'm sure he knows more than a few politicians. All he had to do was pull some strings, and he got special treatment. That's the way it works.
我同事的小女儿过生日，临时找不到举办生日聚会的场地，最后还是她妈妈公司的老板 pulled a few strings。不仅找来了合适的场地，而且还邀请到了最热门的少年演唱组合来表演。能有别人 pull a few strings for you， 固然好。不过我倒是觉得，在大多数情况下，凭借自己的努力得到的东西才更货真价实，也更值得珍惜。况且，很多时候，别人为你 pull a few strings 都是指望有回报的。英文里说
No free lunches，
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这种说法肯定有它的道理。好，这次美国习惯用语就到此结束。我是杨晨。
我是 Douglas Johnson。
这次节目的制作人是胡晓玲。谢谢各位收听。
Until next time。
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This has been Words and Idioms.
Well, I don't see what the big deal here is. I pulled some strings to find this job, and look how well it worked out. You got a great coworker, and I got to live in the big city.
Great co-worker, huh? Yeah, 80% of the time, I'm really glad you're my co-worker. And the other 20%. 言归正传 So, what's your favorite part of living in the city?
The museums, the cultural events, and oh, all the ethnic food. It's like being able to go on an around-the-world vacation without the expense of plane ticket.
我就知道你要说吃的。在今天的 Business Etiquette 里 ,Jack 和 Pete 就在讨论大城市生活的利与弊。我们赶快来听听吧。
礼节美语。
美国总公司代表 Pete 来北京视察，由中国雇员 Jack 负责接待。
Good evening, Pete. I trust you had a nice siesta.
Yes, it was just what the doctor ordered.
I'd like you to meet Henry Johnson. Mr. Johnson has been working at our Beijing office for over a year now. I think you two are from the same city.
Hey there, Henry. Call me Pete. A New Yorker, eh?
Born and raised in Brooklyn. Good to meet you, Pete.
Jack 问 Pete 休息得怎么样
Siesta is spelled S-I-E-S-T-A. Siesta.
Siesta 指午饭后的短暂休息。Pete 的回答
It was just what the doctor ordered.
说一件事情 is just what the doctor ordered. 意思是这正是最需要的。Jack 给 Pete 引荐 Henry. Henry 在北京办事处工作。Pete 和 Henry 都是纽约人 New Yorker. Henry 说自己是
Born and raised in Brooklyn.
土生土长的纽约布鲁克林区的人。
Brooklyn, that's a great neighborhood.I'm originally from Queens, but moved down to Manhattan a while back. So you're an expat in China. How's life over here working out for you?
You know, I really love it. There are frustrations, of course, such as traffic, pollution, and the language barrier, but all in all, I give China a big thumbs up.
Before you two get carried away in conversation, let's finalize our plans for the evening.I was thinking of dining at a well-known dumpling restaurant and then hitting a karaoke bar for some fun.
Henry 说在中国生活
All in all,
总的来说非常不错
I give China a big thumbs up.
Give something a thumbs up, 意思是高度评价。Jack 建议晚上先去吃饺子然后去 K 歌。
Everything sounded good until I heard the word karaoke. If there's one thing you don't want to hear...It's me singing.
I sound like a frog that's suffering from a bad cold. But karaoke is so popular in Asia that I've been dragged to at least 24 of them so far. I have even learned a Chinese song or two.
Pete 和 Henry 都不是 K 歌高手。不过 Henry 入乡随俗已经被拽着去唱过很多次歌了甚至学会了几首中文歌曲。
Hey, no karaoke, no problem.We're here to have fun, and if singing isn't fun, then forget it. I assume you like beer?
Beer is quite possibly my favorite liquid.
Chinese beer is actually pretty good. I've sampled all of them, so I should know.
Great, so we'll have dinner and then we'll go down to the bar district. In Beijing, there are literally thousands of bars.
Sounds like a plan.
Jack 说不去 K 歌没关系，可以去酒吧。Henry 则说中国啤酒味道相当不错，因为
I've sampled all of them.
他尝过所有牌子的。最后大家一致决定晚上去酒吧喝酒。
Seems like Henry really likes Beijing. 其实我觉得华盛顿跟北京的感觉很像，都是首都，都有很多文化，都有好多小偷。
The crime rate in big cities is usually a lot higher.Which just so happens to be what Peter and Henry are talking about. Let's see what they have to say.
礼节美语。
美国总公司代表 Pete 来北京视察 ，Jack 和 Henry 陪他出去吃饭。Jack 说
，You two gentlemen wait here for a second, and I'll go make reservations and pick up the car.
All right. So Pete, first time in China?
Second, the first time we spent the whole visit at the factory in Guangzhou. Beijing is good. I like it.
Yeah, I'm not so fond of Guangzhou. Too crowded and hot. Beijing is more like New York, I guess.
Except New York has a population of 8 million, while Beijing has like 20 million.
Jack 去定位拿车的功夫 ,Henry 和 Pete 开始闲聊。两个人都不太喜欢广州。觉得北京跟自己的家乡纽约很像，除了北京人口要远远多出纽约以外。
Yeah, but you know, for having that many people, the city seems to flow quite well.
How bad is the crime rate?
Yeah, it's reasonably low. Beijing has crime, of course, but compared to most other places, it's very safe. You could take a stroll at 2 o'clock in the morning without worrying.
Really? That's pretty amazing. You think it's safer here than back home?
Henry 说考虑到北京的人口整个城市管理的还是不错的。
Crime rate is reasonably low.
犯罪率相当低，夜里两点在大街上逛都不用担心。Pete 觉得不可思议，问北京是不是比 back home, 美国还要安全。
Actually, yes. Last time I was in Baltimore, I saw a mugging happen less than 10 feet away from me. One night I could hear gunshots from my hotel room.
New York has gotten a lot better over the last 10 years or so. These days, I feel pretty safe if I know the neighborhood. But you're right. Many places in the States are crazy.
Henry 说他觉得北京确实比美国安全。上次回美国在巴尔的摩，他亲眼目睹拦路抢劫。
Mugging is spelled M-U-G-G-I-N-G. Mugging.
Mugging 是拦路抢劫的意思。晚上在旅馆还听到过枪声。
But overall, the cities are safe for tourists and business people?
Right. Only once in a blue moon do we hear stories of foreigners becoming victims of crime. It's likely the worst thing that could happen to you is you lose your wallet to a pickpocket. Oh, Jack is back. Hungry?
Starving. Let's go eat.
总体上看外国游客和商人在中国大城市里的安全还是有保障的。Henry 说，只有在很偶尔的情况下，才会听说外国人成为犯罪的受害者。他这里所说的
"once in a blue moon"
是一种习惯用法，意思是很少见的。Henry 还说，作为外国人，你遇到的最倒霉的事情，可能就是钱包给小偷偷走。小偷、扒手，英语里是
pickpocket。
pick 后面加上 pocket。Pickpocket 是小偷的意思。正说着 ，Jack 回来了，三个人一起去吃饭。
Chinese city seemed pretty safe when I was there last, though part of that may have just been because I was a foreigner, so people just left me alone.
Either that, or they took one look at the way you dressed and realized that you're not worth mugging.
Ouch!
好了好了同学们这次的节目时间就到这里了。如果你有什么建议或者想提什么问题请发电子邮件到美语 at voanews.com.
Tune in next time for American English Mosaic.
We'll see you next time. And bye-bye. Happy holidays.
Happy holidays.
美国之音国际新闻。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12月28日决定废止一项已经实施了20多年的目的在惩罚性工作者及其客户的司法外强制劳动制度，但是强调卖淫嫖娼依然属于违法行为。据中国官方的新华社报道，13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15次会议通过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废止有关收容教育法制规定和制度的决定，从2019年12月29号开始施行。中国收容教育制度实行的20多年来，一直备受法律界人士和国际人权组织的批评，理由是该制度可以限制公民人身自由最高达2年，却不需要经过法院的审判和辩护，跟中国宪法所规定的保护公民人身权利相冲突。但是新华社报道称，收容教育制度实施20多年来，对于教育挽救卖淫嫖娼人员、维护良好的社会风气和社会治安秩序发挥了重要作用。此前近年来，收容教育措施运用逐年减少，有的地方已经停止执行。经过调研论证，有关各方对于废止收容教育制度已经达成共识。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召开执政党会议，在他设置的年底最后期限来临之前讨论重要议题。朝中社报道说，朝鲜劳动党主席金正恩星期六主持了劳动党第一天的全体会议，讨论党建活动、国家建设和国防建设的重要议题。朝中社说，全会讨论了朝鲜劳动党和国家的斗争方向，以及我们在当前形势下取得革命新胜利所涉及的重要政策议题。朝中社没有提到会议的详细内容，只是说会议会继续进行。路透社说，朝鲜劳动党召开全会的一个星期前，平壤方面举行了朝鲜劳动党中央军事委员会会议，讨论强化国家军事能力的议题。朝鲜本月早些时候表示，将在某月某个时候召开劳动党全会，并且讨论并决定国内外情况变化所涉及的重大议题。路透社说，朝鲜方面多次要求美国政府在年底的最后期限来临前就朝鲜核武计划问题提出一个新的倡议计划。朝鲜警告说，如果美国没有能够满足朝鲜的要求跟期待，就可能得到一份不希望的圣诞礼物。美国防务专家表示，为了有效应对中国与俄罗斯的战略威胁，美国海军不应该考虑削减大型水面舰艇的数量。国会参议员也对美国海军计划缩减舰队规模的报道提出质疑。美联社28号援引匿名的国防官员提供的消息说，为了节约经费，美国海军正在考虑削减大型水面舰艇的数量，用节约出来的经费完成现有战略弹道导弹潜艇的更新，用新型哥伦比亚级核潜艇替换目前的俄亥俄级核潜艇。为了实现这个目标，海军正在考虑在未来5年中将阿利伯克级驱逐舰的建造计划从12艘减到7艘，以节省94亿美元的造船经费。海军同时考虑未来5年内加快提冈德罗加级巡洋舰的退役速度，把目前正在服役的这种巡洋舰减少到9艘，而不是计划中的13艘。最新统计表明，美国大规模杀伤事件今年创下新高，一共造成211人死亡。美联社28号公布的最新统计显示，美国2019年一共发生了41起大规模的杀伤事件，其中33起都是大规模的枪击事件。大规模是指死亡人数超过4个人的杀伤事件。明尼苏达州立大学都会州立大学的犯罪学教授丹利斯评价说，统计更加特别的地方在于，大规模杀伤事件是在杀人事件总体出现下降时候增加的。他认为现在似乎是大规模枪击的时代。美国女宇航员 刷新女子太空飞行世界纪录，而且预计会接近男子太空飞行的美国纪录。这是由正在国际空间站内飞行的美国女航员克里斯蒂娜·科赫她所保持的，她在太空飞行了288天。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观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您收看12月24号星期二的时事大家谈，我是郑玉文。自从去年底撰文呼吁中共退出历史舞台之后呢，中国知名社会学者、北大退休教授郑也夫在星期天再次发文剑指官员财产，他呼吁中共七名常委要带头公布。郑也夫说，常委公示财产，这是自证清白和垂范官场的好方式，现在是社会与正直的官员倒逼高层的时候了。中国财产申报的立法动议已经提出了30多年，许多倡议者因此被关进监牢，郑也夫的呼吁到底能有多少作用？中共官员为何害怕公开财产？这个月初，中国官媒说要为全球反腐贡献中国智慧，但是官员财产不公开，反腐要如何进行呢？在我们今晚节目当中，为您邀请两位嘉宾来一起深入的进行探讨。第一位是中国人权活动人士、萨哈罗夫思想自由奖获得者胡佳先生。胡佳先生您好，欢迎您。
玉文好。
第二位嘉宾呢是独立时评人、自媒体小明之星主持小明先生。小明先生您好，欢迎您。
啊，各位朋友好，胡佳先生好，主持人好。
首先我想先请在北京的胡佳先生，感谢您在今晚这个参与我们节目的讨论呢、啊、我们知道您也在这个各方的关切之下、啊、这个冒着很大的风险来参与我们今晚节目。先请您跟我们谈谈七名常委，这可以说是中国这个七位最具有权势的这个领导人物，要他们来公开财产，这可能吗？
的确，七常委是中国的就统治者的权力核心，其中呢，由以习近平是这个国家的皇帝而著称。那么我们都知道，最越往高层，其实腐败的可能性是越大的，而且往往是富可敌国。我个人确信七常委他们都是这种类型的角色，所以在他们的这个位置上，所谓屁股决定脑袋的这个思路，他们是绝对不会公开自己和自己家族所占有的那些财产的。这些财产有在中国国内的，也有大量的在海外的这种金融资产。他们是就是官员财产公示中最大的绊脚石，最大的阻碍。说得更明确一点，习近平本人就是啊，他们是绝对不会同意这个国家的官场有这种类型的，就是官员财产公示制度，因为这个避不开他们自己要率先垂范的。这个他们自己知道自己有多么腐败的情况下，自然在这方面要做非常明确的打压。
是，小明先生您怎么看呢？要常委带头来公布财产，您觉得可能性有多高？
我个人感觉不会有什么可能，不可能，就是说。这个他们一方面他们不会希望受到监督，在一定程度上公布财产等于授人以柄。我们知道很多年以前海外就有记者组织公布过中共的领导人的财产，还有巴拿马文件也谈到过大批中共权贵在海外的财产，所以这个如果一旦国内公布这种天文数字财富，他们绝对会非常狼狈。另一方面一个问题，他们也清楚，即使公布了，民众也不会相信。公布财产必须有一个大前提，那就是新闻自由、言论自由。只有在这种情况下，公布财产才有实际意义。否则，你公开了也没有多大意义。他说他只有趁10000块钱，你怀疑有什么用呢？你相信还是不相信呢？所以这种情况下，如果无法监督和核实这个信息的是否准确，没有这个前提条件的话，那么公布了也没有意义。所以说前提是必须有言论自由、新闻自由，当然也就要有人民必须有投票权，可以罢免那些贪官污吏，否则你知道他贪污腐败，百姓也无可奈何呀。好的，
好，那么胡佳先生，刚刚我们也听小明先生说到，这可能也是不少中国民众在听到这样的一篇文章呼吁的第一个想法，就是第一不可能，第二不相信。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我想请胡佳先生，您多年来一直在中国也在推动这个中国官员的财产公开，那么我们也知道多年来有许多的倡议者因此进了监牢，您能不能跟我们谈一谈您是怎么看郑也夫教授的这个最新的呼吁？那么如果是不可能，大家又不相信，为什么还要做这样的一个呼吁和建议呢？
我想首先郑老师的勇气可嘉，因为早在2004年的9月份的时候，曾经在北大静园反对 BBS， 就是一塌糊涂 BBS 被关闭的时候，他和我们站在一起，那是北大所有老师中唯一的一个。那么他在这几年也是一年推出一个重磅的文章，这一次他呼吁官员公开财产的话，我个人的推测是，他既然想让中共淡出这个历史，那么有很多的切入点。官员财产公示实际上是中国共产党的死穴。那么在这方面的话，郑老师，我个人认为他可能有些理想化的地方，也可能是有些策略性的表述，比如说他说什么一些正职官员倒逼啊这些，其实共产党是个利益共同体。在这个层次上的话，他表达出来实际上是提示整个社会来关注这个问题，也兄弟爬山各自努力嘛，每个社会群体就是各个社会群体关注不同的中共的项目，达到足够多的人去发表言论产生行动，那么对于共产党来讲的话，这是一个推倒类似于柏林墙的北京墙的一种机会，我想这是郑老师的个人的一种目的吧，这个我们都是非常非常的赞赏。
那小明先生，我就想请教您，我们来看看郑也夫教授的他的这篇文章里面所提到的几句话。郑也夫教授在文章里他说到，目前的反腐方式根本完不成反腐，还将要败坏中国的司法系统，果真要搞廉政，官员财产申报是绕不过去的。他还提到，愿意的人历史领着走，不愿意的人历史牵着走。我想请小明先生跟我们谈谈，为什么这么多年过去了，中共官员如此的害怕公开他们自己的财产？在另外一方面呢，这个我们看到郑也夫教授，刚刚胡佳先生也说他是非常理想化，他在文章里面也提到说，他其实也是不愿意看见中国官僚系统的崩盘。那么各方的这种压力之下，您是不是能谈一谈您怎么看待这个中国官员为何如此害怕公布财产？那么郑教授的这个最新呼吁，您有什么想法呢？
好的，我们先说郑教授这个呼吁的情况。我个人认为郑教授这个呼吁是有相当的积极意义的，但是我也强调一条，不会有效果。郑也夫的这个呼吁应该说是代表了中国很大一批民众的呼声，民众希望中国能够健康的发展，要求政府最低限度能够做到廉洁高效，这应该说是中国百姓对中共政权的一个最低的要求。那么郑也夫的这个举动应该说反映了民众对中国民主制度的一种向往。不过我们也知道了，中共统治集团他们本身就是一个贪腐集团，所以他们的目标是维护他们的统治，而中共各级官员这种贪腐情况其实百姓们早已经心知肚明，虽然说不知道他们确切的数字，他们是趁1亿、趁10亿还是趁100亿、1000亿，这个百姓可能不确切，但是他们的腐败百姓早就心知肚明。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如果把这个财富公布出来的话，他们确实需要有一个解释，这个财富从哪儿来的。所以对中共来讲，现在公布财产当然就等于他们自毁形象了，所以这个问题他肯定不会愿意公布的。另外一个问题在于，就是说现在这些财富有的是非法所得，有些可能是一些灰色的财富，这些财富当然是不能见光的。所以对于中共这样一个号称他们是无产阶级的政党，结果他们富可敌国，这个财富怎么能向外界解释呢？他们的欺骗性宣传将会被戳穿，所以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另外还有一点，中国现在一个非常大的问题就是中国的贫富悬殊极为严重，可以说是世界上之最。那么中国最穷的人现在可以说连吃饱饭、穿一件冬天有一件温暖的衣服都达不到很多人。所以如果公开这样一个事实的话，他们富可敌国这个事实的话，我想会激发起底层民众的愤怒和仇恨出来，这确实对中共来讲是非常不利的。所以无论是从中共官员他们个人的立场来看，还是从中共整个统治集团利益来看，公布财产确实对他们非常不利。 这也是中共统治集团坚决反对公布财产的一个原因所在。我想，谢谢。
是，那么接下来我就想请教胡佳先生。胡佳先生，这个刚刚小明先生提到了说中国政府的官员他们害怕公开财产的一些背后的原因，那我们也看到在社会上包括您自己在内，这几年来不断的有人士在倡议，甚至在今年两会前夕都还有很多的访民在北京的街头拉起这个横幅，要求公开这些政府官员的财产。那么他们很多人面临的罪名是包括寻衅滋事或者颠覆国家政权罪。为什么一个在法治国家的官员要遵守的一个规则到了中国却成为犯罪的罪名呢？那么到底在中国的民间这种要求官员公开财产的呼声有多高呢？
我记得在2012年的12月9号国际反腐日的时候，丁家喜律师许志勇，我还有赵长青，我们在一起策划发动了那个叫要求官员财产公示的行动，开始在街头征集签名啊，这样的。当时我们的这个想法中真的还没有预料到，转过来的这半年，所有参与这个行动最积极的人基本都被当局抓捕了，包括在西单的这个街头进行演讲的那个四君子，这样。那么我们看到的情况就是，原来当局对这件事情，当然这里涉及到你的一些街头行动，更主要的是当局是非常清楚自身是制度性腐败的，就是至少是这个处级四局级以上的官员，就是无官不贪，因为大家都贪，所以呢，这某种程度上是以一种相对平衡、相对安全的方式，就你要揭发我，我也揭发你，这样呢，它是一个就是共谋的这个状态。那么法治国家呢，是用法治来遏制腐败的；党治国家、人治国家，它是用权力去建构腐败的。他们很清楚，在他们建构的这种制度之下，就缺乏权力监督的监督之下，这个比如说没有舆论监督，没有这个反对党啊这种政治性监督，也没有这个民间组织各方面的这个监督。小明先生刚才说的这个言论各种层面的这个东西都不构成制约的情况下，这个对他们来讲是一个多么丰厚的腐败的温床。所以在这方面而言，他们确确实实要打压下去这种呼声。那么您刚才提到的罪名，什么寻衅滋事、非法集会、聚众扰乱公共场所秩序，这些我们这在过去的习近平统治的7年以来，许多的公民都尝试过了。我们知道名字的和不知道名字那些访民的话，多少人被刑事拘留或者行政拘留，因为这件事情付出了这个代价。那么也表明，其实是一种清楚的表明，共产党就是在公开的反对这种对他们建立一种遏制他们腐败的这种制度，反对对他们进行这个滥权去制约的一种制度，因为腐败其实是滥权的一种形式而已。那么这是主要是针对财产性的，还有其他的这些。那么在这方面的话，官员的个体到他整体的这个中共的这个党，显性的和隐性的这些，这个实在实在，他们体验过权力的滋味以后，知道这个东西是不能够或缺的，是完全无法割舍的。在这种情况下的话，他这种表现就是我也要以命相搏，来让所有这个民间的这种呼声不能够形成气候，不能够形成对我们权力的挑战。
是，稍后回来我们还要请胡佳先生、小明先生来谈谈，不仅仅是中共当局要以命相搏来守住这一块，在另外一方面，他们还希望把自己的这样的一个经验推广到世界。稍后回来我们要看看中国的官媒在今年还提到了中国的这个反腐经验，要向大家来推动借鉴这个中国的智慧。稍后我们要请两位嘉宾继续来我们评论啊。那么接下来我想我们来看看，我们有很多的网友都想表达他们的看法和意见，对郑也夫教授的这篇文章也好，对中共官员到底何时能够对公众公开的全面公开财产，那么他们有什么样的看法和想法？我们来看看这一位署名 Richie Winston 的网友，他说中共官员害怕公示财产的原因就是一旦公布自己财产就会动摇共产党执政的合法性，公布官员财产会让全中国人民清楚看到共产党执政到底是为人民谋福祉还是为自己谋私利，中共官员敢今天公示财产，明天就会被赶下台。而这位署名叫秋叶原的网友，他说我不认为公开财产就能解决问题，因为财产数据完全可以造假，俄罗斯一直都在公开官员财产，可是有用吗？俄罗斯的腐败程度一直都高于中国。 另外呢，我们再来看到这位署名叫花花兰的这位网友，他说在1989年5月8号和10号，赵子阳曾经两次向政治局常委会和政治局全体委员来建议全体会议来建议公布领导人财产，就是因为得不到必要的支持，而在邓小平的反对下归于失败。正所谓改革开放的祖师爷都反对官员公布财产，可见中共历来就怕一旦官员公布了自己的财产，人民群众就彻底掌握了官员的财产来路，后来产生的后来发生的红二代红三代海外藏富的消息，不得不提醒民众，中共自始至终不公开官员财产是很有狭隘之心，害怕自己来路不明的财产被人民监督。那么针对几位网友的看法，我想请教这个胡佳先生，那么确实也有很多人提到，就是说公开财产就能解决问题嘛？刚刚有一位网友他提到了俄罗斯的例子，那么他说当然就像您刚刚自己也说到，很多人对这个数据不会相信他的，所以即使公开了财产能够解决问题吗？您的看法。那么第二个问题就是说我们也知道这个在中国官媒环球时报2013年的时候，他曾经也这样报道说，他说中国不适合官员财产公开制度，因为一旦公开中国就会发生动乱。那么您怎么看待中国官媒说的这种理由呢？
环球时报它是人民日报下设的子报，胡锡进是非常了解中国的各种官员层次的这个腐败程度的，所以他的社会动荡就很清楚表明，他知道那些官员哪怕是科级以上的官员可能财产都是上千万的，如果到处级的话那都是以亿来作为这个就是财产的计量单位的。那么这个如果真的端出来公开的话，老百姓就炸了窝了这样的。然后的话还有就是刚才您提到的这个第一个问题是
俄罗斯
的这个那么我是这么想的，就是因为我们在发起那个官员财产公示的时候也谈到过这类型的问题。那么官员他肯定对外公示的时候他有一个申报的这样的，那么在这个数据的各种联网的情况下，各个公民的阶层，比如说你就是发动各种公民阶层嘛，你可以去当有个公这个像一个官员财产他去做这种公示的时候，你可以提出你的对他财产的这个了解质疑啊。你只要是提出了一个被证实的就是在他公开之外的东西，那他所有的话都不采信了。如果说中国共产党出现了比如说一批官员有这种形式的，那其实整个共产党他所谓的这个官员财产公示的就是公民就都不信了，至少在很大一部分的人不信，这其实来讲的话是推进这个社会变革的一种方式和手段，就是在这方面他造假也有他造假的意义，当他被戳破的时候，他的那种我不承认共产党有任何合法性，就是他的非法性更加会被加倍的认识到这样的话。所以说在这个官员财产公示这方面，我并不像说那位网友说的俄罗斯方面公示财产的那样的一种悲观主义，否则共产党他就不用这么去抗拒了，用那种牢狱的形式对待任何提出官员财产公示大声疾呼走上街头的公民。
好，小明先生，您的看法呢？那么您又怎么样看待连中国官媒都说中国官员的财产如果一旦公开了中国可能会发生动乱像这样的说法？
好，这当然是一个很拙劣的借口，他们颠倒了因果，是中共统治集团的贪腐并放纵官员贪腐导致了中国社会秩序的失序和社会道德的败坏，进而会引发社会动乱。所以中共官媒这个说法恰恰说明了中共统治集团是多么的腐败，中共他们自己也清楚他们是多么的腐败，他们也清楚中国人是多么仇恨腐败。虽然百姓还很难确切知道中共这些高级官员们财产数字，但百姓们确实绝对会知道他们都拥有巨大的财富。所以假如他们公开的话，实际上等于他们公开认罪，这有可能会让中共的统治出现危机。我非常认同胡佳先生刚才说的话，中共没有什么统治正当性，所谓的正当性只是他们自己吹嘘出来的东西。但是我有一点我不认同，中共就是说不是不认同胡佳，我是说中国有一点不是共产党所说的那样，共产党如何了中国就会动乱。但是我要说一点的是，中共当局一直在刻意的制造一种局面，把中国的安危把中华民族的安危强行的和中共绑在一起，这是一种土匪流氓恶霸的做法， 把人质绑在一起，你动我，我就杀掉人质，这是流氓恶霸的做法。所以中共现在做的就是制造这种局势，一旦中共集团崩溃，中国将出现权力真空，因为中共一直在把其他所有的政治力量都想扼杀掉。假如中共真的担心是替国家民族着想，担心国家出现动乱，那么很简单，那他就允许其他的政治力量存在，允许民间的组织存在，让军队国家化，避免成为政治斗争的牺牲品。那这样的话，如果出现什么问题，国家是不会有问题的。比方说任何一个民主国家，总统下台，政府下台，那国家非常稳定，只要换一任总统，换一个政府就好了嘛。国家依然，其他民间组织都在那儿，其他政治力量都在那儿，这个国家是不会受到威胁的。所以这是中共有意识要制造国家动荡的一个局势。
嗯哼。
那么但是有还一点要说一点，但是当前情况下是一个信息时代，很多人是很多组织是可以悄悄存在的，通过信息来影响社会的。所以说在这情况下，中共想把所有的政治力量都扼杀掉，这种图谋是很难实现的。比方说很多的反对派人士在民间社会是有相当大的影响力的，这些人假如有机会的话，是完全有可能稳定一个地方的安全的。所以说假如真的出现了权力真空，我想这些民间人士会组织起来来维持当地秩序的，因为这是民心所向。另外一点，我也想体制内的一些人，假如中共完蛋了，他们出于维护自己的利益也会帮助维持秩序的。所以这些人，我想有些人假如官声还不错的话，也会得到民众的认可，那么这个时候他们也会出来维持秩序的。我们知道苏联的共产党垮台了，东欧的共产党垮台了，但是国家都没有发生动乱，这是一个基本的事实。所以中共垮台了，中国不会发生动乱，百姓们不要担心这一点。中共垮台越早，中国损失越小。谢谢。
那么节目进行到这里，我想最后请两位嘉宾各自用一分半左右时间来跟我们谈谈啊、您的这个看法。那么我们刚刚提到了郑也夫教授，他可以说几乎是一年一部力作，去年也是大约在年底年这个新年的年初时，他写了这篇要求中共要考虑退出历史舞台这样的一篇文章。一年之后，他现在又要求从常委开始带头公开官员的财产，可以说呢，每一篇都打到了中共的痛处。但也有人说，在去年那篇文章之后，郑也夫教授到底经历了一个什么样的处境？为何一年后他再次发出这样的一个呼声？我想请这个胡佳先生先来跟我们谈谈，连续多篇的文章之后，郑也夫教授现在面临的是一种什么样的情况？他可能遭遇到什么样的状况呢？
首先，北京大学这个地方，因为它跟国安系统的这个北京大学的党委书记就是北京市国家安全局的党委前党委书记吧，这个学校已经被完全的这种怎么说呢，就是严密的监控起来了。早在十几年前的时候，其实就是如此。郑老师他一定会被核查，这个是我敢肯定的，而且他可能有不同的形式，有的时候校方、校保卫处，或者就是警察直接找他。我觉得郑老师讲究的一年一个的这个也是对他来讲已经是一个最大的节奏了。如果更加密集的话，那么他所面临的这种命运就有可能像刘晓波那样煽动颠覆国家政权嘛，这样的。那么郑老师他现在来讲的话，你可以看到就是推出正棒的这种形式的这种知识分子其实已经很少了。在这么长期的打压、各种形式的压力之下和很多人被捕的情况下，那么我觉得郑老师也是凭着他的一个良知，让这个万马齐喑的状态，尤其是体制内的学者的状态的这个不至于被完全打压下去。这种公开炫直指权力最高层的，实际上他是把这个就是一种言论的空间向上撑，他会为很多的人承担这个压力。我对郑老师表示我的敬意，同时我也是今天是平安夜嘛，非常祝福各位的观众朋友，祝福小明先生，我是他的粉丝，他的 YouTube 频道的粉丝，也祝福玉文。
谢谢，谢谢胡佳。好，那么小明先生，给您一分钟时间谈谈您的看法。
我首先也是像胡佳先生那样，非常肯定郑教授的这种呼吁，这确实是一个。对，实际上是对中共统治集团的一个腐败的谴责，在客观上会给中共当局施加一定的压力，而且我相信中共当局他不敢公开否定民众的这种正当要求。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知道现在中国的政治形势非常严酷，郑教授敢于站出来呼吁， 这确实是打破了斑马齐鹰的这种局面。这一点来讲，我非常认同郑教授的这种呼吁。当然，这种呼吁的效果如何，我们现在还不敢做过高的估计。毕竟，中共的统治它的基础是暴力，而不是民意，所以这是一个最大的问题。
我们非常感谢二位嘉宾胡佳先生还有小明先生今晚来到节目当中，也感谢观众朋友您的参与。时事大家谈是一个自由论坛，嘉宾、听众、观众所发表的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明晚的时事大家谈要和您探讨不过洋节，中共到底在抵制什么呢？我是郑玉文，祝您圣诞快乐，我们下次节目再会。